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主要带您来继续关注一下川普新签的一些行政令，然后以及他今天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啊达沃斯上面说的一些言论啊，真的是非常呛啊，跟那些世界公司讲说你们要不来美国生产，要么你们就等着交税吧哈。这也符合他之前说的要用关税啊来让美国增加经济收入的一种思路。另外呢，等一会儿也会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个川普在他上任之后接受的首次啊电视访问，就是 Sean Hannity 到他的这个椭圆办公室啊给他进行的采访。他在这个访谈里面着重批评了纽森啊，加州州长啊，那么他也谈到了对于纽森森林治理不当的一些想法看法。那么这直接关乎于就是接下来联邦给加州的这个拨款啊，那么就会直接受到影响哈。好，那么这些问题呢，等一会儿我们就一一来看哈。先来看今天川普啊签了哪些行政令，以及他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说的话啊。刚才在财经的那个快报当中提了一些哈，川普说要这些这个就是要降息，然后要这个油价降低哈。那么其实呢，他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说了不少啊，他是视频连线的方式来参与的哈。但是呢，他基本上刚才说了一个最重要的 message 传递出来，就是向全球的这些企业警告说，你们呢要在美国来生产你的产品，我们会给你们世界上最低的税收啊。他说那个就是如果你不在美国产的话啊，那当然也是你的权利了，但是很简单，你就要付关税哈。那么川普对于欧盟对美国农产品和汽车征收关税呢，他也说表示很失望啊，他觉得欧盟对美国不公平，他说他们对我们想做的事情征收关税，对吧？那他的言论呢，向美国盟友和企业也是发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警告啊，这些企业呢想要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来减少对他们的这个关税方面的惩罚和压力哈。另外呢，川普还呼吁说要这个沙特阿拉伯的领导的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降低石油价格。他表示呢，由于这个俄罗斯哈，它大部分收入都是来自于能源销售，他说你这个油价降低的话呢，是能给俄罗斯施加压力的哈，并且迫使他们来停止战争啊。他说现在油价已经高到足以让战争持续下去了，所以他说你们把油价降下来，这样战争才能很快结束。他也指责，就是谈到石油这财团的时候，他说实际上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对乌克兰的发生的事情是有很大责任的哈。当然这个沙特政府目前呢还没回应哈，川普这话说的是蛮重的哈。那么这是他讲到的。所以这是几点吧，我觉得是在今天啊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川普说到的，也是表示他要怎么做的哈、啊、不光他怎么做，他还要呼吁这些世界企业，包括这是沙特，包括这个各国领导人哈、啊、向他们发出的一种呼吁了哈、啊。那再来看他在国内今天新签的几个最新的行政令哈、啊。有一个我想我们硅谷的很多朋友，尤其是投资这个股市或者加密圈的朋友会感兴趣啊。一个是他今天签了一个川普新签的行政命令，是要提升啊美国在加密货币行业中的地位。那川普曾经是对加密货币怎么说抱有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呢上任之前哈、啊、他推出了自己的迷因币哈、啊。那么在今天的行政命令呢，他是要求说成立一个高级政府领导人组成的一个叫做数字资产市场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呢会为管理加密货币的一个新的监管框架提出建议。这个小组呢还将研究建立数字资产战略储备的一个可能性。那川普的行政命令呢还废除了拜登政府期间签署的和加密货币相关的一些行政令，并且禁止美国政府创建自己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在竞选期间呢，川普是承诺过啊，他的政府会配备加密货币的就是会对于加密货币啊进行放松的监管啊。那么他也就相当于是怎么说达成了自己的承诺哈、啊。那虽然他在第一天的那个演讲当中没提到加密货币这事儿 然后呢，加密货币还跌了一些，但是你看这个行政令不就来了吗？对吧？他这是有签啊，就是有说到做到。那么他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上签字仪式上还说，我们会为美国赚很多的钱啊，然后并且还称赞了他的这个叫做加密货币啊，Caesar 沙皇就是 David Sacks 啊，David Sacks 也是在硅谷啊，非常知名的一个，最早也是最大力度公开支持川普的哈，就是他了，啊，大卫萨克斯。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这个 AI 圈的，也得到了川普的大力支持哈。今天他签了一个行政令，是要消除阻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导地位的障碍。啊，这个行政命令呢是要撤销政府过去的一些政策哈，因为川普认为有些联邦政府的政策呢阻碍了美国人工智能的创新和发展，所以他说呢，为了保持人工智能技术啊，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必须开发不受意识形态偏见或者人为的社会议程影响的人工智能的系统。啊，然后这个新的行政命令呢，当然没具体说哪些政策阻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是呢，要求联邦政府在180天内制定一个人工智能的行动计划。之前呢，川普还废除了拜登政府为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设置的一个行政命令哈。那么他提到的一个说，他需要就是我们需要人工智能的开发不受意识形态或者偏见的影响，需要这样的一个系统。我就想到之前那个，就是 AI 不是你让他问他这个美国建国先父是谁，然后给这个照片出来，他们画出来的都是黑人啊，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嘛，对吧？这个无关种族的什么优先性啊，而是建国先父他本身就不是黑人嘛，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很多这个充满了这种社会偏见的一些答案啊，这个包括有很多偏激的言论，在某一些哈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啊、人工智能的工具当中出现哈。我想，这个或许就是说川普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吧。那么，那就期待啊，看这个新的川普政府的框架之下啊，他说180天内要划定一个新的 AI 发展的框架，那么到底有哪些行动计划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另外，他今天还签了一个重磅行政令，哈，这是关于，要公开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和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以及马丁·路德·金遇刺案有关的联邦政府机密文件。那么，根据今天川普签的新行政令呢，他是要国家情报局的局长、总检察长在15天内就要提出计划，全面完整的公开刺杀肯尼迪总统相关的记录。那么，这个行政令是谈到说呢，说川普决定啊，继续删除和隐瞒与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案有关的记录当中的信息呢，是不符合公众利益的。那么他认为这些记录早就应该公开了。行政命令还说呢，虽然国会没有任何法案指示公开参与，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牧师遇刺事件有关的信息，但是他确定公开联邦政府拥有的和上述每起遇刺事件有关的所有记录是符合公众利益的。那么，就相当于他解释了一下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要公开啊，以上这个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和约翰肯尼迪总统以及马丁路德金牧师遇刺案的这些信息哈。那么这也符合川普之前在竞选当中的承诺啊，当时他就承诺说要把这些没有公开的剩余的这些文件呢，把它全部解密啊。其实自1963年啊，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发生之后呢，至今也是很多舆论和关注的一个焦点啊。他第一任期内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但是呢，当时基于情报方面的考量，他把部分文件还是保密了啊。川普在这个就是 Hannity 的访谈当中，昨天晚上他也谈到这个事儿，他说，其实第一次的时候，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就想解密，然后很多人阻拦他啊，认为不是时候。他也谈到了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啊，他说这个蓬佩奥也那个，他说他可能知道点什么，然后他说你可以去问问他，但是他未必会告诉你哈。反正川普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早就想解密了啊，之前很多人不让他解密，那么这次他想做的他就一定要做，要把它解密了哈。 那么1963年呢，前总统肯尼迪是在达拉斯啊，被一个叫做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人给暗杀了啊，这是当时的结案的信息啊。那有关就是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参与暗杀，或者还存在另外一个枪手在逃的这种说法啊，这也被称为是 conspiracy 阴谋论啊，一直是在坊间广为流传。2022年的时候呢，国家档案馆是公布了将近13000份啊和暗杀肯尼迪总统相关的这个新的档案，那么是自201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文件解密。1992年的时候，联邦立法曾经是通过联邦立法者啊通过一项立法，要求2017年10月前公开所有剩余的相关暗杀案件的记录，除非这些记录呢会对国防和情报机构带来风险。那么川普和拜登总统任期呢其实都发出过延期通知啊。那么到底这些文件说了啥，会不会带来一些重大影响呢？目前很多这个专家们是认为哈，最后一批公开的文件其实不会有重大的秘密了哈。那他们是认为说，就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随着这些文件的解密和公开，对于关注这个案件的，我想最关注的莫过于就是这一次啊，就是也算是后来和川普结盟的，就是小罗伯特·肯尼迪，也就是肯尼迪参议员的儿子啊，那么被遇刺杀而亡的肯尼迪参议员的儿子，也是肯尼迪前总统的侄子啊，那他是我想是最期待看到的吧，最重对于这样的一个文件，因为这真的是他的家人啊，这是最至亲的人啊所涉及的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川普今天签完了这个之后，还说把这个笔给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哈，小罗伯特肯尼迪成为川普所提名的这个卫生部长嘛，对。所以这个是今天哈川普签的另外一个行政令哈。好，那说了这么多呢，您对于川普啊最新的几个举措哈，比如说警告各大企业赶快来美国生产，不然给你们加关税要沙特酱油价，还有呢就是用行政令啊扫清 AI 和加密货币的这个发展的壁垒障碍啊，您怎么想怎么看啊，还有最后这个解密肯尼迪遇刺文件的这个事情啊，欢迎您拨打热线或者是短信参与我们的节目 888-275-1628。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谈到这个川普新签的行政令啊，还有一个补充，其实不是今天新签的，但是今天这个消息才爆出来哈，就是说川普在第一天的时候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当中呢，有一项是针对在这个2023年10月7号啊，哈马斯这个就是猛烈攻击以色列的这个就是这怎么说，那个攻击之后啊，就是很多人呢他们反以色列，然后支持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哈。那么川普呢，就是他今天新签的行政命令，就是说如果你支持这些什么哈马斯啊什么恐怖组织的话呢，那对不起啊，美国也不欢迎你啊，要把他们这个遣送出去哈。这个就跟他之前的一系列移民相关的行政命令有点一脉相承的感觉啊，但是就是比较特定的指出要针对哪一些人哈，哪些人不欢迎你，美国不欢迎你们哈。那他这个行政命令呢叫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和其他国家安全公共威胁的行政命令。那规定说呢，美国政府在向外国公民发放签证时必须保持警惕，并且确保获得签证的人呢无意伤害美国人或者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命令要求美国政府要确保这些外国公民不对他的公民文化政府机构以及建国原则持敌对态度，并且不倡导援助支持那些被认定为美国认定的外国恐怖分子和对我们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哈，就是今天发布之后啊，很多人就开玩笑说那 我们知道去年不是闹得很乱嘛，在这些藤校当中哈，包括很多名校啊，哈佛啊，包括什么哥大呀，很多的知名的校园，包括在加州啊，湾区这个加大 Berkeley 啊等等哈，就是有那么一群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的学生啊，有些是学生，有些也不是啊，就是社会主义分子嘛。当时我们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也发现哈，就是有人趁机也宣扬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哈。反正 anyway 就是，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哎呀，你说他是愚昧吗？不明所以吗？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好了，就公开支持说他们认同支持哈马斯。那哈马斯的这种残酷暴虐的行径也是人尽皆知了哈，他们怎么说出这个话的呢？我们不得而知啊，他是不是真心支持还是怎么样？但是反正按川普这个行政命令，如果你们是支持这些外国恐怖主义组织的话，那么对不起，美国不欢迎你们啊，美国要把你们送走了啊。所以呢，当然目前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啊，多少的外国学生、外国学者去参与这些反以色列的抗议活动。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去年这个声势规模浩大的反以色列，可以说是席卷了每一个啊美国的这个著名知名高校了哈。其实用心查一查还是查得到的哈。所以今天不是我刚刚听方伟那个节目他也讲了，就有些人说哇，这些名校会有很多空位了哈。如果川普真的把这个行政命令，川普政府实施下去的话，那可能有很多空位置了哈。那就更多的人才吧，就再继续涌入吧，所以这是今天的行政命令啊，川普行政命令方面的一个补充了哈。那还有之前川普所签的行政令终止出生公民权的呢，今天是被暂停了啊，因为川普提出了这个签署了行政命令之后呢，遭到了包括加州在内的啊22个州的民权组织和总检察长的起诉，当然这个都是民主党州了哈。然后呢？认为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是违反宪法的，就以这个理由把他告上了法庭啊。那么其中有四个民主党州，包括华盛顿州、亚利桑那州、伊利诺伊和俄勒冈州，是敦促他们的法官呢要尽快的阻止川普的行政命令。那么最先反应的就是这个华盛顿州了。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华盛顿州的一个地区联邦法官，西雅图的一个法官哈，叫做约翰考格努尔啊，他呢就是快速反应。说认为川普的命令呢是违宪的，然后呢要在全国暂停14天，等待这个诉讼进入到下一阶段啊。那么这个西雅图提起的诉讼呢，是围绕这个行政命令提起的5项当中进展最快的一个诉讼哈。然后呢，这个诉讼的内容啊，包括了有一些总检察长的个人证词，他们本人就是通过出生公民权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比如这个康涅狄格州的总检察长 William 汤伟林啊，他就是一个案例，他也是美国第一位当选总检察长的一个华裔美国人。完了，这个诉状还列了一些孕妇的名字，说他们担心孩子出生后没法成为美国公民。今天跟我们的这个记者东伟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采访律师嘛，跟律师约访的时候，律师也谈到有一些。准妈妈们哈，就是孕妇，甚至为了这个行政命令还要提前剖腹产，就是在川普签之前哈，就是让孩子先生出来啊，怕受孩子生出来没有身份哈，等等，确实引起了一些怎么说，原本期待啊，这个孩子会得到出生公民权的一些移民家庭的担忧。那么这个行政命令呢，川普是在这个里面写得很清楚啊，就是他认为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如果他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的话呢，美国应该拒绝承认他自动获得公民身份啊。如果没有司法干预的话，就是这个没有这些诉讼的阻挡的话呢，任何在2月19号之后出生的，他的父母不是公民或者是绿卡的儿童，都会面临，就是没有这个合法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定义，而且就是现在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也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哈，而就是也意味着他们不会有社会安全号，不会享受各种联邦政府的福利，以及长大之后在美国拥有合法身份和工作的这个权利哈。那么，2022年呢，有个非法拘留母亲所生公民子女的统计是大约有25万5千人，父母都是非法拘留者的公民子女呢，大概有15万3千人啊。也就是现在 这些大概就不符合出生公民权的，已经在美国的就有，我看这40多万了哈，408000人了哈，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么诉讼一方呢，认为川普的行政命令违宪了，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中关于公民身份的条款。诉讼方认为呢，说这个提诉方认为啊，这个条款规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人都应该被视为美国公民。那么提起诉讼的这些民主党州的州检察长们表示呢，127年前美国最高法院是曾经裁定非公民父母在美国出生的子女是有权获得公民身份的。他指的是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啊，美国在1868年通过这个第14修正案，推翻了最高法院在1857年对于叫做德雷德斯科特啊 The Red Scott 案的裁决。这个案件裁决呢，说美国宪法不适用于被奴役的黑人。诉讼方认为呢，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就是保障在美国出生归化人的公民身份啊，各州一个世纪以来都是这么去解释的啊，所以呢他就是他们以这个理由啊，就是来提起诉讼啊，对川普的行政令。那么辩方是什么观点呢？美国联邦司法部啊，在周三有递交了辩护词啊，川普一方就是川普的司法部，那个川普政府的司法部啊，说第十四修正案呢，其实从未被解释为把公民身份普遍扩展到在美国出生的所有人。而且呢，最高法院啊，1898年在美国诉黄金德案当中的裁决也是说针对的是永久居民的子女。这个黄金德案最近也是被支持，就是支持移民，支持出生公民权，反对川普行政令的人拿出来不断的引用啊，就是你看那个中国人黄金德啊，他这个出生在旧金山嘛，就出生在中国城里头啊，这个叫什么 Sacramento 街上，对吧？然后呢说你看他回当年这个案件不是判定他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吗？但是很多人忽略一个事实啊，人家的爸爸妈妈是绿卡呀，啊，他在美国出生，他爸爸妈妈是绿卡，他跟现在的我觉得川普所行政命令反对的这个所有的 case 都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川普针对的是那些根本就没有在美国合法居留身份的，有一类是非法移民，有一类是生育旅游的人，就是他们把孩子在美国生下了，孩子既不在这生，既不在这上学，也不在这长大，他就带回母国去养，可能未来有一天他觉得有个美国身份是个保障，或者来长大了之后送到美国来享受美国的公立系统的教育和福利啊，仅此而已啊。这和这个黄金德完全不一样啊，就是黄金德人家爸爸妈妈是美国的绿卡持有人，黄金德在这出生长大，父母和他全部都是在美国扎根的啊，这样的人。哎，所以其实司法部反而引用了黄金德案啊，很多人以为有黄金德案在先，那么川普是不是就输定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司法部恰恰引用了黄金德案来立证他们的观点哈。那么当时呢，最高法院1898年裁定旧金山的这个中国移民黄金德是美国公民，因为他出生在美国，然后呢他就是当时有个排华法案，其实这也有历史原因，按照排华法案呢他就不应该是美国公民，但是最终这个最高法院裁定他是美国公民哈。所以 anyway 这个就是说这是最新我们看到关于川普行政令取消出生公民权遭到的司法的一个阻拦，然后双方的一些观点啊碰撞。那您更支持哪一方呢？您觉得出生在美国就应该拥有公民权，还是像川普认为的不应该这样啊？起码你爸妈有一个是得是公民或者是绿卡才可以哈。那么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欢迎您告诉我们888-275-1628。好，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洛杉矶地区，最新爆发的这个又一场野火，就是休斯野火，昨天晚上开始的，迅速扩散，现在已经延烧了10176英亩了，超过50000人收到疏散令或者是疏散警告。那当地呢也有不少华人居民，就描述说现在这个周围天空，都是灰红色的，像黄昏一样，然后很多人也是随时准备撤离。 那么好在啊，就是说现在风速有得到减缓，那灭火飞机呢投放了几万 gallon 的阻燃剂啊，现在火势控制率呢已经达到了24%。这个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由于它所燃烧的面积啊，大部分是在这个就是森林和灌木区域啊，所以还好还好，没有暂时没有建筑受到损毁和威胁哈，也没有暂时没有这个休斯野火所引发的人员的伤亡哈。那希望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这场火能够快速的得到有效的控制哈。所以就是真的是在这个之前的这个伊顿大火啊，还没有完全的，就是这个包括五场大火，我们知道最严重的时候好像是有7场吧，同时在大洛杉矶地区燃烧，就说洛杉矶简直就像一个火场一样了哈。真的是可以说是被燃烧过后的社区啊，真的是让人心碎哈。现在伤亡人数已经确认的是达到28人了哈，就是整个的洛杉矶野火，包括伊顿，包括 Palisades 就加在一起，那么还有20多人失踪啊，那么被损毁的社区无数哈，然后很多人真的是令人心碎吧，这样的一场大火，所以火发生之后，一下子烧出了很多问题，这个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报道过了哈，加州的森林管理啊，这个用水管理啊，方方面面啊，很多问题，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川普总统昨天也是在这个电视访谈的时候哈，特别批评了这个加州的州长纽森啊，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哈，他就说他觉得哈，在加州政府。他认为必须要改变这个水资源的管理方式，他认为加州必须要科学性的管理这个加州的森林，不然呢，他未来就要停止向洛杉矶提供联邦救灾援助啊。他是川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他在这个访谈当中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他一些细节哈，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说。那他又再一次提到了就是那个保护鱼的那个事情哈。他说加州政府如果不开放水源，他不应该，他觉得联邦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东西，他就是要用这个来迫使加州做出一些改变哈。他认为洛杉矶的一些致命火灾难以控制，主要的责任应该归咎于纽森。他就说在本周早些时候呢，白宫也在讨论哈，说怎么给常年干旱的洛杉矶引水。引入水源哈，他说洛杉矶其实有大量的饮用水可用，他们要做的就是打开阀门，但是他说现在呢，你看加州眼睁睁的看着火灾在悲惨的燃烧，却没有任何的防御措施。川普呢，其实打算明天啊要亲自到加州视察，然后也会看一看灾情，这是他第二任期内啊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出访加州。纽森目前还没表态啊，说要不要陪着这个川普一起哈？这川普把他说的这么狠，但是 anyway，就是说白宫呢有要求说，加州的这些国会议员们啊，能够在川普出访期间呢办一个roundtable 的会议啊，圆桌会议。这个川普呢，他的行程啊，我看一下是在 Santa Monica 的一个飞机库哈，就是他是希望在这里呢能有一个圆桌会议。然后呢，这个，伊顿火灾的这个现场会不会去呢？现在还不清楚啊，这个细节还没有完全确认哈。所以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呢，就是是一个匿名的方式嘛哈，所以有具体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的去确认了哈。但是川普会来加州，这是肯定的，会去火灾区也是肯定的哈。那纽森会不会去，这个咱们现在不知道了哈。那有些加州的众议员呢，对于川普就是说把救灾和迫使加州做出改变的事情捆绑在一起是有一些不满的，比如说这个金应玉啊，Young Kim，他今天有发个声明，他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啊，说拿人民生计做政治筹码不可接受，对加州的野火受难人和勇敢的急救人员是打了一个耳光。他是代表第40选区哈，洛杉矶东南部的 Orange 这个 County 了，然后 Orange County 也是火灾频发哈，在那边呢就是两党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了哈，那么川普呢，就是说，一再提到那个就是三角洲银白鱼，也叫 Delta Smelt 这个鱼哈，就是以前最开始引发争论的就是他发了一个 社交媒体的文章嘛，就是在 Truth Social 上，他说这个纽森啊，就保护这个 useless 的，完全没啥用的一个小鱼，然后就不让北加州的水引到南加州去，哈，他觉得真的是不可理喻，哈。那么，洛杉矶方面呢，包括纽森方面，他们都不承认。洛杉矶说我们没水，跟那个没关系，哈，确实没关系，哈。但是呢，你没有直接关系，但你说有没有间接关系呢？如果北边的水真的能引到南加州去，南加州不缺水，还至于说消防栓里没水吗？那这次消防栓没水，也不是之前我们也报道跟那个 DEI 也有关系嘛，对吧？因为这个解决水库治理问题的这个承包商一直找不到符合 DEI 标准的人啊，反正真的是错综复杂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纽森啊，他是还是一再呼吁说，希望国会领导人啊能快点批准给加州的援助啊，因为这些火还在烧嘛，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哈。然后呢，他觉得说，就是他不喜欢这样哈，好像被共产党人给挟持一样哈。但是也有人非常支持这个川普总统的做法哈，比如说众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啊，他就认为说呢，在南加州给他提供援助的时候，就应该加一些附带条件，包括 Mike Johnson 就说加州确实管理存在问题啊，包括林业项目啊，包括蓄水项目的资金不足，对吧？纽森，砍掉那个就是防火啊、森林治理的资金，这也是事实，对吧？在预算当中砍掉这方面的支出，然后包括洛杉矶消防局局长和市政之间也砍掉了消防支出啊，这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嘛。那么 Mike Johnson 就说啊，这个加州州长纽森和洛杉矶市长这个 Karen Bass 其实都没有做好防灾的准备。他特别提到一个这个1.17亿加仑的水库啊，说这水库一年多来都没注满水。所以呢，就是很多啊，共和党人啊，在国会当中都认为说，加州简直就是美国所有弊端和问题的一个代表哈。然后有好几位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同意说，联邦政府必须要防止滥用资金的问题哈。所以呢，就是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川普啊所推说出要怎么说，就是相当于掐一下这个纽森的喉咙一样，就是你改不改？你不改，我就不给你钱，不给你钱让你去救灾哈。那么您怎么看呢？你觉得川普用这个方式去迫使加州改变是合理的吗？还是像很多比如说前面说的那个40选区那个加州众议员说的，他认为不应该跟政治挂钩哈，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救灾等着钱呢。那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你觉得川普批评纽森批评的是吗？在不在理儿啊？欢迎您也跟我们啊来分享、谈一谈您的看法。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今天这就是差不多哈，丁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包括川普新的行政命令啊，它的一些影响啊，还有补充一个细节，就是说昨天我们讲到，白宫也证实了嘛，要派1500个就是国民兵到边境哈，去执行这个边境的这种就是解决边境危机的问题啊，今天确认啊，已经到了啊，今天晚上呢就会到这个德州的El Paso、San Diego 啊，这 San Diego 已经到了哈，所以呢，这个大家就看吧，这个川普的怎么说，新一届任期内的行动力啊，执行力是非常的快速哈，他说要做，现在已经开始了哈，好，那么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热点大家谈，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喽。